来，我们一起来念今天的主题经文。今天的主题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次来。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我们的神。感谢主，这一段在这段期间，在这一季当中，我们谈到神怎么样能够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让我们能够去享受到他所给我们那种在财务上丰盛的应许。我们前面有提到说，我们怎么样啊，能够知道说这个怎么样在知道这个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的一些理财的这个智慧等等的这些事情，让我们对圣经有更多在财务上的教导的这些认识、这些知识。在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个主题经文当中，告诉我们说，我们在要在怎么样，要在我们的知识还有各种的见识当中多而又多。当我们在知识还有各种的见识上多而又多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带出什么样，就能够分辨善恶，然后呢会结出美好的果子来荣耀我们的神。所以今天我们要在这个有关于财务方面，神怎么在财务方面当的教导，今天我们要分享更多的层面，这方面的知识，这方面的见识，好让我们在这个部分也能够更多的结果子，也能够更多的来荣耀我们的神。我们知道在过去有许多年来，我们看到许多的有关于金钱方面的看法，在我们信仰的传统当中，其实很多时候都被隐藏起来，有很多这样的似是而非的这些有关于金钱的想法，基本上很多时候不是出于神的话语，却是造成了许多基督徒他错失了神在财务上所要给他的计划，神在财务当中所要给他的祝福。他们以为神对这个他生命当中这些财富根本没有什么样的兴趣，或者是甚至于他们还想说啊，神的意思就是要我们能够活在一些比较贫穷的情况，要我们能够活在一些比较缺乏的情况，因为这种情况当我们活得像那个样子的时候，好像显得就越来越虔诚，看起来就很虔诚的样子。其实这不是神的想法。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神关心的我们人类的是关心我们生活的所有的每一个层面，不要忘记了这个每一个层面是包括你的财务的层面。所以说一个基督徒当他愿意来到神的面前，他愿意相信基督，他愿意接受基督，他愿意在这个神的面前来委身，来奉献他自己的生命的时候，神就要来全盘的来全然的供应，全然的照顾他的生活。所以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神要全面性的来供应我们，神要全面性的来祝福我们每一个人。所以说在这个观念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说，神不只是在其他方面，在我们的财务方面，神也要来触摸我们，神也要来祝福我们。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花了这么多的时间来谈到有关于财务方面圣经里面怎么教导的原因。今天我们特别要来提到，要来想到的事情，就是我们谈到在圣经里面以外的有很多似是而非的这些观念，我们所谓的迷失 myth，这些迷失当中，我们怎么样来这些迷失怎么样把我们带离的神给我们本来就想要给我们这些祝福。我们今天要来看看到底有哪一些迷失，到底有哪一些错误的观念，好让我们没有办法去享受到神为我们预备在财务方面的祝福。第一个我们来看到第一个错误的见解是什么，钱财是万恶之根。我们看到经常上礼拜我们也稍微提到说，这个很多人认为钱财就是所有罪恶的来源，但是真正的了解是什么， 真正的了解就是贪财才是罪恶的来源。我想在金钱本身它不是罪恶的来源，我们知道贪财才是。看圣经里面，我们看这一段经文怎么说，我们一起来读一次，来，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我想在这句话当中，我们看到有很多人就是因为这个叫认为说神要我们过用就好了，不要想太多，免得陷入贪心的情况。因为圣经里面又接着说，来，我们来看这一段怎么说，来，然而金钱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的，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来世上，也不能够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了。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当中。有的人就用这一句话，这一段的经节来说，你看圣经就是让我们说足够就好了，而且，如果你不要想太多，你想太多的时候就变成一种贪心。事实上各位不要误会了，在这个地方所谓的知足的意思是让我们能够表示说，让我们在各种情况之下都能够赞美神，都能够去感谢神。当我们有这样一个知足的心的时候，基本上我们就不会有贪心，阿妹吗？我们有这样一个知足的心的时候，我们就不会陷入在那种贪财的这样一个情况。在这里的知足不是表示说神只给我们足够就好，请你跟你隔壁讲说，神喜欢给我们超过。这个不是牧师说的，我们来看圣经怎么说，来看这一段，来，神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所以说其实我们必须要摧毁我们对金钱的这个恐惧。金钱本身其实它没有什么本质上的错误，金钱本身没有什么错误，但是呢，那些贪恋金钱的人，那一些被金钱所捆绑的人，他们才是真的犯了错。所以金钱本身不是万恶的根源，但是当我们有贪财的意念的时候，才是万恶的根源。今天很不幸的就是在教会当中，往往对金钱是敬而远之，往往在金钱这个部分呢是避而不谈的这一件事情。实际上当我们谈不谈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呢，很多人为什么不谈的原因，因为他们怕说，如果我谈了这个金钱的事情的时候呢，可能其他的人就会认为我说我们是过度的对金钱有兴趣。但是呢，如果因为这个样子，就因为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很多几乎很多时候我们跟金钱这个部分呢几乎是完全断绝的关系。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没有足够的基金，没有足够的资本能够去做神蒙召我们所要去做的事情。各位不要忘记了，很多在我们神的施工里面都是需要有金钱的资金。当我们在这个部分我们陷入魔鬼的圈套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有足够的这些东西来成就神蒙召我们所要去做的事情。这就是魔鬼他很想做的。你知道魔鬼也许他可以用这个贪财贪婪这件事情让我们一些基督徒陷入他的这样的一个陷阱他的圈套里面。但是呢，撒旦魔鬼更希望我们怎么样，更希望我们能够基督徒害怕对金钱这个部分，害怕跟金钱有任何的关系，甚至到了一个程度，好像提到这样的金钱的事情的时候就感觉到有罪恶感。这种情形在有关于基督教对金钱的这个态度上，最重要的一点其实是怎么样，就是你能够去辨别什么样的理财观念是从神而来的观念，什么样的理财观念是从世俗的标准而来的观念。当我们 把我们的这个观念里面，我们的观念是来自于世俗的这些观念的时候，给我们的这些教导的时候，我们很容易会陷入所谓的贪婪，我们很容易陷入在这些金钱的捆绑当中。但是各位，如果你对金钱这个部分，你从神的眼中的那个地方，你从神的话语当中所领受的对于这个金钱的教导，对于财务的教导的时候，他所带给你的不是捆绑，他所带给你的祝福，他所带给你的自由，阿们吗？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地方为什么我们要花时间来讲这一件事情，因为有太多的基督徒在这个地方陷入在魔鬼的圈套里面，相信魔鬼的话远胜过相信神的话。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特别要来提醒的第二个误解是什么，就是我们我们来看看富裕和圣洁是互相冲突的。很多人讲到说我们这个富裕啊，如果我们能够有钱的时候呢，这个富有的时候呢，这个可能就会不圣洁。富有跟圣洁互相冲突，其实圣经里面的教导不是这个样子。圣经里面的教导是什么？正确的教导是情欲才是跟圣洁互相有冲突的。你知道我们在圣经，我们在我们的这些古圣先贤当中，有一位叫做孟子，有没有？孟子他在他的这个孟子的他的话语当中有一句话叫做“为富不仁矣，为人不富矣”啊。好，我们看到这一句话，他的意思是什么东西？说如果你要变成有钱呐，你要致富的时候，可能你就是要不择手段，不讲仁义。但是如果你讲仁义，讲道德，慈悲为怀的时候呢，那你可能就不会有财富啊。哦，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有很多人在讲说哈，这些你要做生意要赚钱的话哈，一定要奸诈，有没有？这个一定要奸诈，一定要耍各样的一个伎俩，如果这样的话你才能够去赚钱。那一些很单纯的人，很良善的人赚不了钱了啊。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看到因此这样子，很多人认为说如果要有钱的话呢，那有钱的话必定是不仁的这件事情。请你跟隔壁的说，这不是圣经的观念。你知道这是魔鬼的伎俩，魔鬼给我们建了一个伎俩，好像这两个东西是彼此互相来冲突的。圣经里面没有告诉我们说当我们有财富的时候我们会陷入不义，从来没有这样的一个教导。但是圣经里面给我们怎么教导，我们来看这一段，一起来读一次来。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够做所愿意做的事情。答案非常的清楚，是情欲的问题让我们不洁净，是情欲的问题让我们不圣洁，不是因为我们有钱来让我们不圣洁。你看，其实我们可以从圣经当中看到，有许许多多的人，他们在财务当中是非常的富足的，但是他们也是一个敬虔爱主的人。你的圣经里面有太多太多这样的例子。我们知道神他从来不反对我们拥有财富，但是神所反对的是我们被财富所拥有，阿们吗？神所反对的是说我们被财务所控制，成为财务的仆人，那才是神所介意的一件事情。所以说其实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好多好多这些有钱人哦，有钱人而且蒙神祝福，但是呢他们又是非常敬虔，非常这个爱主的人。你看我们圣经里面我们有一个人叫做信心之父，是谁？亚伯拉罕。我们看圣经里面怎么记载亚伯拉罕，一起来读一次来。亚伯兰的金银牲畜极多啊。哦，你看亚伯兰是这么有钱的，当时候是个大富啊，而且不只是他大富，你看他的第二代是谁？就是以撒，亚伯拉罕的独生儿子以撒。你看神怎么祝福他？来，我们来读一次来。以撒在那地耕种，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 耶和华赐福给他，他就昌大，日增夜盛，成的大富户。哇，你看这样的一个人，然后不是这个样子，你看哦，我们看到神在我们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神给我们的不只是在亚伯拉罕，不只是在以撒的身上。你看以撒的儿子是谁？雅各，还有雅各的儿子约瑟。你看所有这些人，你看他们的历史的时候，都是蒙神所祝福，而且是在财富上是非常丰盛的。不只是在旧约，在新约的时候，我们看到，你看很多的这些神的仆人，像路加，他是一个医生呢，他是一个有钱人呢。其实如果看使徒保罗也是哦，使徒保罗他还没有被神光照之前，他是一个有权有势有钱的人呢。所以这样的一个人，圣经里面从来就没有告诉我们说，富有跟我们的圣洁是有关联的，没有。我们在圣经里面，这个就是魔鬼撒旦他给我们那个伎俩当中所给我们的这一件事情，让我们对这方面我们有恐惧感。有人以为可能会认为说啊，神怎么样？神不会在意我们的财务状况的，神不会在意的。那是因为那个财务的东西啊，是世俗人所追求的。但是事实的真相是什么？是神喜欢创造财富。我们把这一段来念一次，来，万军之耶和华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好，我们再念这一段哦，来，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园子，从那里分为四道，第一道名叫比顺，就是环绕哈拉利拉全地的，在那里有金子，并且那地的金子是好的，在那里又有珍珠，又有红玛瑙。 OK， 你看我没看到，神是要创造，喜欢创造财富的。神说金子银子是我的，而且在他给我们这个生命的 河流当中，神所流出来的是金子，所流出来的是红玛瑙，所流出来的是这样的一个珍珠。神要把最好的珍珠，最好的金子给我们，这是神的心意。所以说我们看到今天我们有很多时候在这个部分，我们没有去想到神给我们是这么样的愿意，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在这个层面里面蒙祝福的。所以说我们看到在这个地方，神非常在意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圣经里面充满了很多有关于财务上的这些教导，让我们有人在统计说，圣经里面耶稣所讲的比喻，所讲的东西里面，关联讲到最多的是什么？就是有关于财务，阿妹吗？很多人就是谈到圣经里面讲到很多很多有关于财务的问题。那这个就是知道说神很了解说财务的东西，经济的东西是跟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各位，在圣经里面谈到这些，你让我跟对你说，你相信吗？在本质上，神喜欢看见你富足，阿妹吗？神喜欢看见你富足。我们从历史上来看，神总是要给人有聪明有智慧，然后让他能够用神给他的聪明智慧去创造他的财富。我们来看到有几个例子，我们来看，本质上我们看到神是要我们富足的。在19世纪的时候，我们发现所谓的金、鱼、油还有蜡的这样的多种的用途之后，全世界的这个经济就非常的仰赖捕鲸业。后来呢，美国发明了效率甚高很高的这个子母船在捕鲸鱼队，然后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各地的鲸鱼货量急速下降，人类竟然因而面临严重的一个短缺有关于鲸鱼油的原料，而开始预测经济的末日。但是在1859年的时候，世界的第一口油井产出的时候，生产这个产出低成本的这个油品几乎是代替了所有的金鱼的产品。你看，这是神给我们的智慧，把这个金油，有限的金油，从一个就发现到有油井的这样的情况来取代所有的。你看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我们所用的这些石油都是从这个来源而来的， 这神在一个方面从这个部分来给我们的祝福。我们来看到美国，看到等一下哈，要前面那个地方哈，前面那个。啊 ，OK， 再看一下。好，接下去，再往上，再往上，来再往上。好，再往上，好，再往上，再往上，再往上。这样吧，好，谢谢，感谢你终于找到的哈。那这个地方没看到，美国在1930年的时候，农业人口是3000万人，养活的当时候美国1亿的人口。在1980年以后，美国从事这样一个农业的人口仅有300万，但却能够养活3亿的人口，这是神给我们的智慧。让我们能够去做这件事情，从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它的整个生产力是增加了30倍。我们来看到这一位，他是一个理财专家，他是一个经济学者。这一位呢，这个 Paul Pierce， 他讲到这么一段话，他说：历代以来虽然有不少优秀的经济学家，但是经济学都花精力在哪里？在处理那些稀少性的假设。以为经济是一块停滞的大饼，只是在从事有限的资源的分配之下，却从没有去计算到神所赋予人类想要扩大这个大饼的能力，以至于虽然数字精密精确，但是呢，却被称为所谓的忧郁的这样的一个科学。我们从来没有如像现在如今的这个机会，能够去感受到变革所发生在我们身上的强烈。然后他继续说，神赋予人类创新的能力是被低估的，人应该是能够掌握的，能够去管理以及领导变革的。我们可以敏锐地去发掘本身从事的行业以及周边可利用的这些科技的缺口，然后找到突出的商业手段，进而创造商机和财富。我想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在他的生活给我们的这样一个理财专家，他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的过去的观念太消极了，我们好像一块的大饼在那边，好像分完就没有了。他说不是，神的心意是要扩大这个大饼，让你能够有更多的这个享受的。所以说这个问题在哪里，就是我们怎么样去把我们的这个观念能够改变，知道神对我们的祝福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说，如果一个近前的基督徒以为说啊，神不希望我们富有了，那就是一个大错特错的事情。事实上，在这个一个自由市场的这样的一个经济之下呢，我们看到个人在分工或者是在创新的追求财富的过程当中，一个基督徒更是能够去体会到所有的创意是从神而来的。一个基督徒更能够去借着对神的依靠，他能够更加的有创意，能够更加的去赚大钱。为什么？因为我们非常清楚，神是我们智慧的开端，神是我们创意的开端。所以说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的时候，神就是借着这个样子，让我们在整个财务当中能够得到祝福。神创造出来的这个世界，他借着分工越来越精细，越来越细密的时候呢，我们跟别人的交易，我们跟别人的这样的一个交换专业的这个欲望就越来越强。然后在这样情况之下，社会的富足，这个财富呢就会越来越增加。所以说神喜欢祝福我们，使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富足的人。 关键在哪里？关键就是我们必须要有一颗知足的心，我们必须要免除那种贪婪以及情欲的试探，我们必须要专一的来侍奉我们的神，神就从上头来倾倒资产在我们的身上。第三件事情我们要来看，我们的误解是在哪里？就是要变卖自己所有的，好像圣，好像圣经里面的教导哈，哦，你们要来变卖所有的，然后呢，事实上这不是圣经里面所要教导我们的正确的观念。正确的观念是什么？就是要管理好神所交托给你的。我想这是为什么我们会有那种那样的一个错误的观念，好像就是要我们，就是圣经里面好像叫我们说啊，你不要去在意这些钱财，你就要变卖所有的，然后来跟随我。这样的一个，有人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乃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在其中。我们把这个故事来看一次，来，我们一起来读一次，来。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问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呢？除了神一位之外，再也没有良善的。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他对耶稣说：“夫子，这一切我从小就遵守了。”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着这话，脸上就变了色，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产业甚多。你知道这一段的经文很有意思，很多人在这个经文当中，他看到这个经文真的很有意思，我们可以从很多地方来谈到这样的一个经文。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其中有一句话非常有意思，他谈到说：“你还缺少一件事。”事实上不是只有缺少一件事，事实上是缺少两件事。第一件是什么？第一件事就是说，你要去卖你的这个财产，你要卖你的这个财宝。第二件事情呢，就是要你要来跟从我。其实你严格说来还是一件事情，这一件事情是什么呀？这件事情就是说，为什么耶稣会把在这个人的身上做这样的一个挑战？因为耶稣看到一个危机，这个危机是什么？这个危机就是他看到这个年轻的少年官，他已经把财物变成他的神了。也就是因为这个样子，所以说他神耶稣就在这个地方来挑战他。你知道信仰是什么吗？很多人对这个信仰到底是什么？我很喜欢有一个这个神学家，非常有名的神学家叫 Paul Tillich， 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信仰是什么？信仰就是你最究极的关怀， ultimate concern， 信仰就是你最关怀的那一件事情，就是你的信仰。各位，今天你所关心的是你的地位，你所关心的是你的名誉，那个东西就成为你的神。今天你所关心的是金钱，金钱就成为你的神。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所谓的拜金主义，有没有？拜金主义就是什么东西，只要什么东西都不重要，最主要的在我的生命的所有次序当中，金钱是最重要的。那金钱就成为你的主人，金钱就成为你的神。这个就是我们看到耶稣在这个地方为什么会跟他讲这样，就是因为耶稣意识到这个人他已经把财物成为他的神了。他的信仰里面虽然看起来很谦卑的想要来寻求神，想要寻求永生，但事实上他所表现的，他的心态里面所想的，他的里面的真正的神不是那一位在天上的阿巴父，而是金钱。所以这个就是神耶稣在那个时候给他的挑战。我们或许会看到说，哇，耶稣怎么会这么残忍，还叫他变卖所有的东西呢？你知道变卖所有的东西，可是各位，如果你注意看的时候，耶稣一点都不残忍。圣经里面告诉说，耶稣看着他就怎么样，就爱他。
各位，耶稣为什么会顶出他这样的一个生命的破口？为什么要把他这样的一个破口顶出来？为什么要他去面对这个事情？乃是因为耶稣爱他，阿们吗？所以说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可能我们看到很多人说，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就扎心，扎心的时候好像这一句话在对我说的，好像很严厉在对我说，好像神在责备你。不，神不是在很残忍的想要这个对你不好，而是神在提醒你，因为神爱你，就像他爱这一位少年官一样，因为爱他，所以说他指出他生命当中的这些破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耶稣知道说，这个人所谓的永生，只不过是希望说永远拥有财富罢了。他想到说，他的永生的观念就是拥有今生所有的享受，拥有今生的财富，就这样子。所以这个样子呢，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其实一个很大的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就是 priority， 就是优先顺序的问题。当有一天你必须要做出选择的时候，你要还要选择什么？你要做什么选择？你选择你的父母亲吗？你选择你的兄弟姐妹吗？你选择你的朋友吗？你选择你的地位吗？你选择你的金钱吗？你选择你的事业吗？还是你选择神？今天如果你愿意选择神的时候，甚至于为神做出一些牺牲的时候，神给你的应许是让你震撼。你知道神怎么样应许说，像这样的人，他末后所要得到的赏赐是远超过他之前所付出的代价。我们来看看这一段经文怎么说，来，一起来。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子或是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百倍，并且承受永生。哇，这一句话，第一件事情是房屋哦，第二件事是什么？田财哦。你看这样的不只是其他的儿女什么东西，第一个就是房屋，第二个就是田财。如果你愿意舍弃这些东西的时候呢，神要给你的房屋，神要给你的田财，神要给你这中间所谈的这些东西呢，神说我要百倍的赏赐给你。这个是神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应许。所以说不止这样子，而且我们呢还能够承受永生。所以在这个故事当中，我们一定要注意几件事情。这个故事会让我们很多的误解，因为我们没有注意到这些事情。第一件事怎么样？不要把一些事情一般化，不要把它概化的。耶稣有时候在讲到的时候，你注意看圣经哈，你会发现圣经里面好像有一些东西在这个地方讲的，跟在这个地方讲的好像有一些矛盾。哦，怎么耶稣在这里讲这个？怎么耶稣在这个地方讲这个？好像有一些矛盾。譬如说，你一定要不要忘记一件事情：耶稣跟这个少年官讲的话的时候，是私底下一对一在讲，对不对？换句话说，耶稣跟他讲的是跟这个人的生命有关系的这个事情。他不是在公众的时候在讲到，不是像这样讲到来讲这件事情。所以基本上，耶稣他所讲的对象，在这个事情当中，他只是对着这个人生命的需求，对着这个人生命的这样的一个需要来做这些挑战。所以说不能够把它概化，不能够把它用在每一个人的身上。哇，你要变卖钱财哦，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么一个贪财的观念。所以说耶稣在讲这一句话的时候，是按照个人不同的需求。你知道圣经里面看到有很多时候，我们看到耶稣在个别在讲话的时候，所讲的话就很有意思哦，你知道，而且好像看起来是有一点完全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要求或这样的一个想法。你看有一个人，圣经里面有一个被鬼附的一个哥拉森的，在哥拉森在被鬼附的一个人，然后这个被鬼附的很厉害，他整个有圣经里面说附在他的身上的鬼有多少呢？他说群呐、啊。一群，这个一群的意思就是一个营啊，你知道一个军队一营有多少人，然后这么多的鬼附在他的身上，然后这个人呢，神耶稣就把他的身上所有的鬼就赶走了。哇，这个人被神耶稣的把他赶走他身上的鬼的时候，好高兴哦，他说耶稣啊，我要来跟从你啊，我要跟从你。耶稣说 no， 你说耶稣讲这个 no 是怕大家重新复发吗？ 啊，他讲哇，我又在被鬼附，我怎么办？哦，不是这个样子的。耶稣在这个地方就特别给他有这样的一个指引，这个是给他个别性的。不，你要回到你的本乡去，你要回到那边去做见证，你不要跟从我，你要回到那个地方去。这神给他个别的挑战。还有你看，有圣经里面我们也看到很有意思的，有的人要跟从主，然后耶稣就呼召他，哦，来跟从我。他说，哦，不行了，不行了，我要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有没有？我要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你知道耶稣跟他怎么回答吗？哦，这句话好像听起来很没有人性，哦，很没有人性。耶稣怎么跟他回答？任凭死人去埋葬死人吧。哦，各位，你觉得怎么样？哇，怎么耶稣这样讲？你其实不要忘记了，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那个他的父亲还没有死啊，还没嘛？他的父亲是还没有死，他只是说我要等到我父亲死的时候，我才来跟从你啊。耶稣说 No， 你现在就要来跟从我。还有一个人说，哇，不行了，我还要回去跟我的家人告别之后，我才来跟从你。耶稣就说，耶稣怎么回答他说？说所扶着你向后看的人不配进天国啊！你看耶稣的回答真的是有趣。各位不要忘记了，耶稣在私底下对人讲的话不能够把它一般化，阿妹吗？哦，这个要清楚哦。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比方说，那不是耶稣这样讲吗？哦，不是，耶稣是针对他个人的需求来讲这些道理的。所以说当耶稣在广众来讲的时候，跟私底下一对一在对人家讲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有时候你们在看圣经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一点，要不然你会感觉到很大的 confuse 哈。第二件事情就是主权的交出。我们看到这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其实在这个故事当中主要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说让我们能够怎么样，能够把我们的主权交出来，不要守成为一个守财奴，不要守住那个东西，而且还要告诉我们怎么样，还要告诉我们说你要给那些贫穷的人，也就是要有一个给的人生。因为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教导我们把这个主权，财务的主权愿意交出来的时候呢，然后愿意有一个给的这样的一个人生的时候，那么这样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蒙神的祝福。第三件事情，今生得百倍。哦，我想这是一个很棒的。有时候我们在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说神的祝福，我们往往会想到什么啊？等我死去的时候有永生吗？哦，在天堂很快乐啊，等等。不，我们要让你怎么样？神说今生你就能够享受我要给你百倍的祝福。哇，你看神的祝福不是只有永生而已，神的祝福是现在神就要给你他丰盛的这样的一个祝福。所以这个观念我们一定要有。今天我们一定要了解一件事情，圣经对我们的期待是什么？圣经希望你是一个管家，圣经希望你是一个仆人。用现在的话来讲，圣经希望你成为一个 manager， 成为一个这个管理者，哦，成为一个经理的意思。你今天神所托管你的东西，不要忘记你的身份是一个经理。那你怎么样去经理神所托管的东西呢？我们来看圣经这一段话。来，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来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都要夺过来。你看今天我们需要好好来经营神所交托我们的产业。这个产业包括什么？包括你的金钱，包括你的时间，包括你的恩赐，包括你的人际关系。这个产业就是神所给你的。你要向神证明一件事情，你要向神证明说我是一个好管家。今天你如果成为一个好管家的时候，你看神怎么百倍的投资在你的身上，你看神怎么百倍的祝福在你的身上。这个就是我们必须要去清楚的一个观念。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四个误解。这个误解是什么？就是没有财理就不必理财啊。 我就没有钱呢、啊，我就没有彩礼呀，哈，那就不用去理财。哦，这个是一个 excuse 哈、哦，这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我们的啊这样一个解说我们的想法里面哈、哦，这是一个借口。我们说我们没有钱可以理呀、啊，所以我就不用理财。真正的一个观念是什么？就是说要合乎圣经来理财，啊，合乎圣经的教导来理财。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有人误以为把一段圣经节哈，哇，这段圣经节是很多人喜欢的。我们来看这段圣经节，来，你看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存在仓里，里面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多吗？哇，很多人喜欢念这一段，然后说你看。天上的飞鸟不种不收，也不用积蓄，神就这样养活它了。何况我们比这些飞鸟更贵重，所以我们更不需要工作了。哦，所以说呢，感谢主啊！很多人就是要这样想法，说你看，神就是这样应许嘛。各位，你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在这里所讲的这一句话，是讲到你的心态上。不要去忧虑，心态上要把所有的这一切的东西呢，世人所烦恼的这一部分的东西呢，能够完全交托给主，而绝对不是教导你说不要去工作，也不要去积蓄，就好像你在看到那个，你看到那个，你有没有看到鸟巢里面哦，那些刚生出来的鸟啊，嘴巴就叫，没有。就像难道那个鸟那母鸟就把它喂它，哇，那种感觉。各位，你想象那一幅画，神不要让你做那一只鸟，好不好？哦，那一只叫做一天到晚就期待，然后喂你。不，神不是这样期待。圣经里面使徒保罗也跟我们这样同样的一个教导，我们来看一下。来，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吩咐你们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哇，你看，跟你隔壁说。没有白吃的三餐，不是午餐而已啊！没有白吃的三餐呐、啊，所有的东西你要吃饭，你就要努力工作，你一定要有智慧的来管理神给你的财务。就好像旧约里面，我们看到有一个人，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旧约有一个叫做约瑟，有没有？约瑟他成为埃及的宰相的时候，神给他智慧，知道说。接下来会有七年的丰收年，接下来会有七年之后会有七年的这样的饥荒，那个时候神就给他有智慧。你在七年的丰收年的时候，你要为着七年的饥荒年来做预备，就因为这个样子，所以说埃及碰到这么大的一个饥荒，连续七年他们没有任何的这个亏损。这个就是神要给我们智慧，神要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去理财，怎么样去做这些事情，有这样一个储蓄的观念。我想这个是一个很重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要这个就是为什么今天如果基督徒就想到说哇，一切神都会负责了，所以说呢就不认真去理财的话呢，我想这不是神所喜悦的。难怪耶稣曾经讲过这么一句话，我们来看哈，来。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上之事，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请问你是什么子？啊，你是光明之子，跟隔壁讲说你是光明之子。而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世上之子，这个今世之子，指的是没有信主的人。非基督徒哈，那些人哈，比我们还精明呐、啊，比我们还精明呐、啊。各位，我们不要成为一个笨笨的基督徒，我们要成为有智慧的基督徒。神在这个耶稣在这个地方讲的就是说，人家都是会，你知道吗？很多人他会去想怎么样，即使他们的动机不对，但是他们想尽办法，他们用各种他们的恩赐、各种的才能去赚钱。可是呢，有很多基督徒因为观念上的错误，导致于他不去做努力，他不去做计划。他不去好好的经营神所给他的产业，就这样子，神所给他的产业就将从手中就流失掉了。这个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今天神要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来依赖他。我们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是怎么样？神的话是要我们不要忧虑未来，不要贪恋这个钱财。 但是神没有教导我们说不要为未来做预备，神没有教导我们不要做储蓄的工作，因为理所当然的我们必须要去做这些储蓄，必须要去做预备。但是我们跟世俗的人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我们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乃是依靠神来做这个事情，不是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来做这个事情。所以说我们看到在这个过程当中，而且我们还注意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一定要是知道说神是我们的财务握有所有的主权。今天我们的财务当中所有的这些主权这些东西，神握有我们的财务全部的主权。所以说有一天有必要的时候呢，神会动用你的存款，阿们吗？有需要的时候神会跟你隔壁讲说，神会动用你的储蓄的。你知道吗？你不要说啊，不不不，我不给你，我不给你。你要知道主权在神。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观念的问题。哇，我拥有这些，很多就像那个财主一样，哇，我有这些，你可以凌辱的，你可以享受的。不，神说今天晚上我就要你的命。各位，你不要忘记这件事情。很多时候我们忘记了我们是谁啊，我们的角色是谁，我们不是一个 owner， 我们是一个 manager， 阿妹吗？这个观念很重要，你不要想说什么东西都是你的。所以这个东西要知道说这是神所给我们的。我们知道在美国有一个叫做爱家协会，爱家协会呢，他们有一个简单理财的方法，这个叫做信封理财。信封理财的方法呢，然后呢他就，如果这个是专门给那些有固定收入的人，哦，那些学生啊，这个有些譬如说你是公务人员啊，你有固定的收入的，然后月薪的这样的，还有说譬如说你当学生也是一样啊，你有 student around， 就是那种啊，这个学生津贴的有固定的，哦，是专门给这个。如果今天在座的你是生意人的话，你就听听就好了，不要太认真了，你就这些东西就参考参考而已。如果你是这样的一个固定收入的人，你就要注意听，而且要做笔记哦，这个很重要的。这个什么叫做理财？这个他用每一个月把钱分成五个部分，然后分别放在五个信封哦，然后这个五个信封哦，第一个信封上面写什么？写叫做奉献，这个上面写的奉献，这个包括什么？包括我们的本来就是基本要的十一奉献。请问如果你固定一个月3000块的收入，请问这个规划出来有什么困难吗？没有。如果你是生意人就困难了，我不晓得这个什么时候是要做多少的。但是固定收入的话，你就3000，我就一拿到薪水的时候马上把300就挪出来，很简单的。还有一些其他的你想要奉献的这些东西，你就可以把它放在一个信封。第二个是什么？就是储蓄。这个储蓄呢分成两种哦，一个就是不可动用的，一个叫做可动用的。这些不可动用的储蓄呢，就是为着你今后未来来储蓄的。譬如说你为着养老，为了其他以后的这样的一个预备金哦，这个叫做不可动用的。可动用的就是说有一些你必须要，可能你要储备起来，你必须要去做，去要去买，有时候你必须要挪用到这一笔，你把它存起来，可是不一定会用到。但是如果有可能的话呢，有许多时候你可能会用到。例如说我举我的例子来讲，我在前一阵子3个月以内，我的家三样主要东西坏掉了。第一个，我的电炉坏掉了，电炉煮饭那个电炉坏掉了。第二个，我的微波炉坏掉了，第三个，我的那个烤箱坏掉了。你知道，这三个坏掉了，我要用了。那个游戏的答对了，我就是这样做，就是这个样子，你知道吗？这个就是用什么？这个就是要用我可动用的储蓄，阿妹吗？这个叫做可动用的了啊。所以说，我们可以分成这样子来看，第三个。奉献这个信封袋用什么？日常开支的。哇，这个日常开支的就是你的房租费啦，你的这个汽油费啦，你的膳食费啦，柴米油盐啦等等等等，这个就是你的日常开支的啊，生活费就把它放在一个袋子里面。好，第四个呢是什么？娱乐的。娱乐的，请问你要不要交际应酬？ 有一些交际应酬，有一些有时候包红包啊，哈、啊，有时候要送礼呀、啊，哈、啊，有时候婚丧喜庆啊，这些东西就把它归类在这个氛围里面哈、啊。还有第五个是什么？就是供养父母的。今天你如果有年老的父母，或者在经济上有一些困难的这些父母，就是说你有责任来供养他。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把这五个信封袋呢，就把它归列出来的时候呢，然后你可以看得到，你可以看到什么东西。如果你所归列这些东西呢，哎，一个月之后呢，还有余一些钱，还有剩一些钱的时候，那你就可以继续来享用它。哦，就是额外的恩典啦。如果没有的话呢，就怎么样？那就没有了。哦，没有就没有了，就不用再去用它，也不能再去用它，因为用的话你就会透支了。我说这个就是我们在理财上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做法。另外呢，我们在每一个月的持续上，这个我们的积蓄，我们的储蓄当中呢，我们也可以做一个长期的时间的规划，不是短期操作，而是一个长期时间的规划。适当的理财，我想这是合乎神圣经的一个原则。一个好的管家，我举一个例子哈，这个例子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例子，如果了哈，假设说你从25岁开始，你每个月存120块钱，35岁开始呢，你每个月存160块钱，45岁到65岁的时候，你每一个月存200块钱，然后按月这样储蓄累积下来。这样的一个利率来讲是3%来计算，你看到了65岁的时候，你会有多少的退休金？你会有到65岁的时候，如果从25岁开始实践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会有22万左右以上的这样的一个退休金。如果你从35岁开始执行这样的一个储蓄的时候呢，你会有17万多的这个储蓄金。如果你从45岁才开始做的时候呢，你起码还有11万多。各位，这个不算是少钱哦。你把它累积下来，长期的计划，不要想这个短期操作。我们最近在这几个礼拜当中谈到理财的时候，一直给各位一个观念，就是不要做短暂的，不要这个短期的这个操作，不要做这个，不要想投机的，你要做长期的计划，长期的预备，长期的这样的一个储蓄。那这个在我们生活当中就会带给我们有一些祝福。在那个地方我们必须要体验到一件事情，撒旦魔鬼在这个世界上他所使用的工具，一个最毒的，一个最有力量的工具之一是什么？就是你的这个，就是你的 money， 就是你的钱。他不只会让你在这个部分，他让你觉得这个，你有时候包括你的这样没有足够的钱，对这种没有足够钱的恐惧，或者是为了想要更多钱，得到更多钱的这样一个贪恋的心。无论你去到哪里，你都会碰到这样的一个人，你都会碰到像这样的一个被金钱所支配，被金钱所统治的这样的一个控制，这样的一个人。也有许多人就是因为不懂得这样一个真理的这种情形的时候，所以经常会被控制。但是如果在教会里面，我们经常去教导正确的观念，我们知道这一切能够神来掌控，这一切神有主掌权，这一切的过程当中，我们知道神在我们的财务上是有绝对的主权的时候，魔鬼撒旦就开始紧张了，魔鬼撒旦就开始气恼了。因为魔鬼明白一件事情，当他对我们的金钱失去了控制的时候，他就对我们人类失去了他的控制，明白吗？你知道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圣经里面不是告诉我们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这个就是我们看到，他如果能够掌控我们的金钱，基本上他能够掌控人类。他如果在这个地方没有办法掌控的时候，基本上他对我们是无可奈何。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我们怎么样知道说，我们知道说现在我们活在一个什么的时代？我们都知道说我们是活在末后的时代，末后的时代。这个不只是活在末后的时代，你知道神在末后的时代，有很多人对这个末世有一个很悲观的想法，哇，就是战争啊，难道这个荒灾啊什么？没有错，这些东西都会发生的。但是问题是说，神在末后的时候呢，要来恢复他的教会，阿门吗？ 神在幕后的时候呢，要来恢复他在世上所有他能够掌权的东西。神在幕后要来恢复这件事情，就是不要活在那种恐惧当中。我们面对的末世，但是呢，我们知道神在末世，他要成为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得胜的一个基督徒，不止在我们的这个财务上，在其他方面，神都是要让我们能够来得胜。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今天金钱的问题，很多人感觉到都非常敏感，是因为这个样子对许多人来讲，好像是一个敞开的伤口，我不能够去碰触它，不能够去想象它，哦，更不能够去谈它。但是呢，关键是什么？因为我们对财务有一些错误的认知、错误的想法。当我们愿意来理清对财务的这些错误的这个理解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坦然来面对这个跟我们生活当中息息相关的财务。你知道，我们就能够从当中能够得到真正的一个自由。请你记得，神从来就没有这个，我们每一个人被呼召，从来就没有被呼召要成为被受到这个财务捆绑的人。神要我们从这个当中能够得到自由。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神要让我们从律法的咒诅当中得到自由。你知道贫穷也是一个咒诅吗？阿们。所以说，神说你来信靠我。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信主的人、爱主的人，他没有他的后代，没有一个人当乞丐的。这是圣经的话。神说，我要把这个贫穷的咒诅从你的身上挪开啊！这个叫神早就应许要给我们的。今天你信的过程，我很喜欢圣经有一首诗歌，大家都很熟的哈，这一首有没有啊？这个耶和华的喜乐已来到，我们把这个歌词再念一次好不好？来，预备开始，我们来庆贺，来宣告，耶和华恩年已来到，贫穷已成过去，神的丰盛已临到，阿们。你要把这一句话牢牢的记在心里，贫穷已成为什么？过去神的丰盛怎么样？已临到，阿们。所以你一定要宣告，宣告耶和华的喜怜、耶和华的恩典已经来到你的身上，贫穷的咒诅从你的身上、从你的家族全部要挪开。只要你信的过程，只要你照着神的计划、照着神的这样的一个做法来做的时候，我相信神在这个部分会大大来这样来个祝福你。今天贫穷的这样意识，贫穷的意识已经成为许多人的想法的一部分，所以在整个在这个领域里面呢，能够得着神的话语，然后来扭转、来翻转我们在这方面的心思意念的时候呢，我想这是一个非常有必要的。或许我们必须要有一些时间来摒除那一些错误的贫穷想法，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的神定义而且应许要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在财富上能够得到自由，好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享受在这个领域里面的祝福。你知道基督徒为什么我们说我们是要一个喜欢我们神喜欢我们成为一个富足的基督徒？这个不是这个神要你，因为你有，你能够成为更多人的祝福。当神在财务上祝福你的时候，你就能够来祝福全世界，你就能够来祝福整个这个世界其他有需要的人。所以这个是很重要。今天我们看到许多时候，为什么魔鬼最喜欢在这个让我们跟金钱没有关系，让我们对金钱在这个部分对神没有信心，你知道吗？魔鬼就是因为知道我们宣教要不要钱，要不要建造教会要不要钱，要。你知道这些东西都要钱啊。今天如果我们基督徒不在这个部分来努力的时候，就陷入到魔鬼的计谋里面了。你没有这个东西，你怎么去做啊？你知道财富的东西也是神给我们的祝福。我很喜欢谈到我们母会荆棘教会，他今天为什么事工这么多，到亚洲整个这样的一个中国大陆、非洲、现在柬埔寨很多地方，为什么没有这个怎么做啊？各位，没有这个做不了事情啊。但是这个从哪里来啊？跟你们讲说，跟隔壁讲说，从我的身上来，你知道吗？从我们的身上来，我们的身上从哪里得到这些钱？ 从神来，
很重要啊。所以这个部分要有信心，你对神有信心，你遵照神的做法的这个命令来做的时候，神祝福你。当神祝福你的时候，就神祝福他的国度，阿妹吗？这个是很重要的观念，好不好？我们把眼睛闭起来，我们来想想一下，在过去我们的日子当中，我们是不是在财务上，我们有一些不正确的想法，导致于我们不敢去碰触，不敢去谈论有关于金钱的问题。